美中贸易第四次会议，中共急赴马德里，火上加油，美联储减息令中共两难。墨西哥加征 50% 关税，中共叫痛。失业率 10.5%， 美国年轻人陷就业困境。观众朋友大家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在9月12号至18号访问西班牙和英国，期间会在马德里会见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和他的高级官员，继续讨论贸易问题。根据财政部发出的行程表，下个礼拜的讨论亦将涵盖 TikTok 的现况以及打击洗黑钱的问题。贝森特和何立峰在西班牙的讨论将是今年两位最高经济官员的第四次重大面对面会议，他们试图维持贸易停战。该停战减低了双方的报复性关税，并恢复中国稀土矿物对美国的供应。美国和中国在农业议题上争执，交易员和分析师说，在主要销售旺季过半的时候，美国大豆农民已经大致错失对中国的销售，因为南美出口商抢走了大部分市场。报道说，现在还不清楚马德里会议是否能够在农业或者关税减免上取得进展。虽然表面上双方仍然在讨论贸易，真正关上门讨论的可能和贸易没什么关系。我们在礼拜三的节目里面介绍过，边打边谈的中共在谈判的掩护下，中共正在做最坏的备战谋划。根据财新网9月9号的报道，北京已经对外贸易法修订草案首次提请申议，将针对贸易制裁完善反制措施。报道引述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在9月8号的一场会议上对草案作出说明时说，某些西方国家在贸易领域对中国打压制裁，需要在法律层面补充完善相应反制措施。他还说，要预置对外贸易领域反制措施，进一步丰富对外斗争法律工具箱。中共认为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不是谈判，是斗争。报道将修订的内容大致列为四个方面，总结一下，是扩大了反制范围和对象，强化了连带责任等等。从这个新闻我们看到，这个不是休战结束的宣告，而是中共在休战中的备战。中美关系很可能维持边谈边打、斗而不破的紧张状态，或者说休战之后，双方在贸易关系上可能是新一轮螺旋下沉。不过从公布的时间和细节，我们猜测一下，应该是中共急着去马德里见贝森特。为什么呢？美国这边刚刚提到的议程包括 TikTok， 因为该应用程式如果将所有权不转移给美国所有，将面临美国禁令。贝森特之前说 TikTok 在7月会议中未被讨论，川普上个月开设了 TikTok 账号，并将 TikTok 剥离美国资产的期限延长到9月17号。显然这个方面中共好紧张，大限将至，中共这边亦怕他这个利用来给美国人洗脑的平台之一完全被美国禁了。大陆媒体今日在报道美中双方将会谈的新闻的时候，对其他话题包括贸易都是轻描淡写，一句带过，但是大标题和主要内容都是围绕 TikTok。 今日财新网引述了中共商务部发言人的讲法，是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数据隐私和安全，从来没有亦不会要求企业或个人以违反当地法律的方式为中国政府采集或提供位于外国境内的数据。看到中共的这个反应，有网友风趣地解读中共发言人的这句话， 话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美国用户的数据隐私和安全。人到中年，你会不会觉得代谢慢了下来呢？吃得不多就总是觉得有点累，这个就是身体在提醒你代谢需要帮助了。代谢宝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选天然草本，支持健康代谢，帮助营养更好利用，令身体保持轻盈，运转畅顺。养生好简单，代谢宝一杯暖水，每日两次，一次三粒，即刻去健康520网站购买啦。中共系同美国财政部倾，唔知道中共呢边嘅代表下个礼拜嘅面色系点样呢？因为中共呢边系俾美国嘅财政部逼到好似热锅上面嘅蚂蚁啦。点解呢？路透社今日嘅报道话，随住美联储准备下个礼拜减息，中共央行好可能抵抗近期政策宽松，因为佢正挣扎喺困境，点样支撑疲弱经济而唔进一步助长火热股市。报道引述野村证券中国经济学家陆挺的讲法，话虽然推出高调减息可能煽风点火，膨胀股市泡沫，但无所作为则有恶化增长放缓的风险。但是政策内部人士认为，北京的政策利率现在为历史低点 1.4%。自从2018年美中贸易战开始以来，下调115个基点。同美国不同，北京一直是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因为这样进一步减息的空间非常有限。所以现在中共央行因为美联储即将到来的减息左右为难，更郁闷的就是要同中共谈判的美国财政部就在今日呼吁七国集团 G7 和欧盟盟友对中国和印度商品征收有意义的关税，以停止其购买俄罗斯石油，并召开紧急 G7 财务会议，讨论加大对莫斯科的压力，以结束其对乌克兰的战争。在谈判前，就是今日，我们看到了至少有三个美国打痛中国的新闻，除了美国的直接打击，还有间接来到的，比如来自墨西哥对中国汽车征收的高达 50% 的关税，恐怕会引发蝴蝶效应。 Zero Hedge 网站发帖文引述彭博分析师舒常和 David Chu 的分析，话墨西哥打算对中国汽车征收高达 50% 的关税，对北京的直接冲击虽然微小，但更广泛的涟漪效应可能远大得多。如果这项关税在未来几个月内实施，将会削弱本已经疲弱的中国企业的信心。更重要的是，这个凸显了更严峻的外部环境风险，因为更多贸易伙伴正在度对中国商品筑起壁垒，这个将加剧长期挑战，比如中国大陆持续的房地产低迷和人口老化。单独来看影响微小，因为到2024年底，墨西哥仅占中国总出口的 2.5%， 相当于中国 GDP 的 0.5%。 问题是中国经济已经岌岌可危，任何睇似微小的压力都可以压爆溃而不崩的中国经济的稻草。中国已经面临美国平均大约 55% 的关税，并感受到压力。自4月以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和去年同期相比急剧下降。出口到其他地区的货物持续增长，但弥补美国的损失越来越难。墨西哥的关税可以进一步阻碍中国通过间接贸易渠道进入美国市场。彭博的经济学家估计，价值1480亿美元的间接贸易占中国对美国总出口的 22%， 其中墨西哥是最大的枢纽之一。而且墨西哥的行动 这个将向其他对中国货物涌入或者是借道转运而不满的经济体发出信号，从欧盟到越南的经济体已经对中国商品征收有限的特定产品关税。就是说其他国家可能会跟墨西哥的做法，除了提高关税，还可能减少从中国的入口和投资。火星宏观账号发帖文说，墨西哥对关税的态度的巨大转变亦印证了中国另外一句成语，三人行必有我师。川普就是墨西哥的关税政策老师。墨西哥的关税调整受美国压力驱动，其他国家可能效仿，比如加拿大、巴西、欧盟、东南亚、印度以及土耳其和南韩等等，可能在全球贸易战中调整政策，效仿墨西哥保护他们的本土就业。所以火星宏观预计2025至2026年将有更多国家加入，形成对中国的一张巨大的关税网。显然墨西哥的这个动作将中共打痛了，中共媒体纷纷发表文章说希望墨西哥慎之又慎，三思后行。北京日报发表文章说这个新动向必须高度警惕。总结一下今日出来的这四条新闻，如果相关分析的后果一到来，无疑都比中国溃而不崩的经济再压上几条难以承受的稻草。最后我们来看看美国年轻人的困境。这个礼拜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罕见的修正数据，令民众不得不重新检视过往美国经济是不是真的这么繁荣。 Zero Hedge 账号引述彭博经济学家 Anna Wong 在9月9号发布的笔记，就业修订标志我们在这里衰退或者新周期里面指出，劳工统计局数据的巨量初步基准修订显示，招聘从2024年春末急剧放缓，去年甚至两个月收缩，2024年全年薪金增长不到维持失业率稳定的速度的一半。鉴于新的数据，汪承认2024年春夏劳动市场疲弱，这个和即时叙事中韧性的劳动市场大相径庭。这个绝对是联储局想知道的，因为他一次次拒绝减息，现在落后曲线100至200基点。文章提到了这位经济学家重新评估的重头戏是，去年劳动市场看起来好像衰退，去年好可能有两个月负薪金。这个很重要，因为汪解释说负薪金通常是衰退的强烈信号。就在礼拜二宏观数据出现巨额调整之际，美国青年人的失业情况亦引发媒体的关注。富德洛在一个节目中说，某种程度上工作机会消失了，我认为青年失业率达到 10.5%， 这个是一个长期问题，是时候采取行动了。 Exos 发表文章说，这个礼拜年轻成年人正面临近年来最严重的劳动市场冲击，影响远比其他人口群体更为严重。为什么严重呢？因为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正面临痛苦，这个可能会在未来几十年阻碍他们的职业发展。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八月美国16至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为 10.5%， 为中共病毒疫情之后最高水平。除此之外，青年失业率自2016年以来未达到这么高的水平。20至24岁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在八月连续第四个月上升，这种上升趋势现在亦在教育程度仅为高中或完成两年制大学课程的工人中出现。一些工人被裁员，年轻群体亦正大量进入劳动市场，就找不到工作，这一现象推高了失业率。报道说，多年来消费者对经济的悲观看法和不错的经济指标之间存在现实差距， 但在就业这个问题上，对美国年轻人来讲没有这种差距，因为他们的就业市场确实好像他们所认为的那么糟糕。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